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d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贝吉。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老外看点新春特别节目，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2025年的春节作为首个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节，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与情感，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我们的特别节目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也将和外国朋友们一起领略中国民众欢度春节的文化传统和消费习惯，一同感受古今交融、中外交融的美好。那今天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咱们来说一说过年和亲朋好友的相处如何更加有意思。那中国人过春节呢，讲究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和谐，一个是热闹。那在实际操作层面当中呢，它更像是每个人进行的一次多边的大型社交活动，有长辈，有亲属，有朋友，有同学。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年期间或者过年之前，我们总能看到不少的所谓的春节相处指南的文章。首先问问约瑟夫吧，不管是在中国过年啊，还是回到你的老家约旦回家过年，就是这个大型的社交活动，长辈、亲属、朋友、同学等等的，你觉得哪些交往社交在过年期间是最快乐的？有哪些社交可能挑战性相当的大？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过年呢，可能是最快乐的一个时间。
你是为什么这样的观察啊？
对，因为我每年回家过年，虽然是快乐，我肯定是很期待，就是见我的父母啊、长辈们呐、兄弟朋友们呐、这是肯定是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不快乐的一个事情，有一些对我来说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每年的回家，他们会催我结婚
啊。
我每次见到我父母啊，我妈妈一说，哎呀，你还是单身的，
还一个人回来的，
对呀。你去年你还是一个人回来了，今年也又是你一个人回来呀，你什么时候能带另外一个人一起回来呀？或者你们会变成三四个人呢？他们会每次都催我，然后我妈妈一提这个事儿呢，大家都会开始，哎呀，真的，你到年龄了，快点的，你找对象了。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姑娘，很好的，明天带你去，行不行？然后大家就开始参与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这个话题是比较敏感，然后我每次都想逃避这个话题，说哎呀，大家现在别催我了，我现在有这个计划，放心吧，我下一个过年肯定会带那个这个媳妇儿来，你们放心吧，我今年也想做好我的这个工作啊，我有一些计划，我想完成我的计划，明年肯定是找一个媳妇儿了。然后大家一直开始那就往这一方面的催，这个我感觉有点不高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比较敏感了，我自己不着急，他们非要催我，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有挑战性的。
但其实你也明白，这是长辈，比如说你的妈妈对你的一种关心的方式。
对，对，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为我好，他们都是关心我。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比较敏感的，我可能不希望大家都讨论这个事儿了。
就是在阿拉伯文化或者阿拉伯家庭，这个过年期间是大家在一起，然后你妈妈会主动的当着一群人的面来说这个事儿，
因为我妈妈
不会私下，
比较大家为大家
不会考虑面子的问题。
对，大家都是对，这是个面子的问题。因为我是长大了，我从19岁就来中国了，我好多年在国外，我的一些想法等等的习惯也变了，所以我每次回家过年呢，因为这个原因，我有时候呢会犹豫，会想要不要回家。就是因为这种问题了，
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最好是打一个预防针，提前跟长辈或者妈妈说，您聊这事儿可以，咱能不能在一间屋里就咱俩聊，不要当着我那些哥哥姐姐。
这是不管用了，我每年都会跟他们说啊，这个事儿吧，求你们了，别在别人的面前提出，你们可以单独的跟我聊，没问题，求你们了，别在别人的面前，行，好，没问题，放心吧，孩子，放心吧， 我们都是关心你的，爱你的，放心吧。结果一大家在一起，哎呀，约瑟夫啊，
哎，又提起来了，
来了，哎呀，我变成了他们主要的话题，我不喜欢这样了。
其实过年过节的这个欢乐呢，我觉得欢乐还是大于挑战，欢乐还是蛮多的，跟家人呢、亲戚啊，特别是我这样的人，我很长时间在国外，所以呢，刚好是借用这种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啊，也看到他们，了解他们。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这都是一种很开心的事儿。这中国人讲团圆的话呢，这个圆这个字呢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圆是什么呢？它是圆满的圆。我个人也是感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呢是什么呢？那这样感觉是我有个完整的家庭，这种感觉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根，我的根就在这个家族里面啊。那这个家属人呢，这是我的亲戚，跟他们在一起，我会感觉有一种充电的感觉啊。平时一年我是在各个地方这里跑那里跑忙着啊，那这一天呢需要充个电。当然呢，就是说也有一些调整，就刚才尤叔父说的这事儿。那大家想一想，我是40啊，我还没结婚，那他们怎么样对我呀？那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啊，因为有时候呢，你想避开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这样，觉得这个结婚呐、什么的，是包括找对象啊什么的，这是一种色事儿，就是你不应该聊这个事儿。但是呢，有时候长辈啊什么的，因为他很着急，他担心你啊，他觉得哎呀，在家里不以后再不结婚了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也是理解他的担心。那这个时候呢，是一种战略性回答啊，就比如说
约瑟夫听好了，他的战略性回答
可以跟那些长辈，因为这种话题呢一般都是家里的一些女同志，就比如说姑姑或者是姨妈或者是阿姨她来开的啊，而且她很多时候开这种话题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她眼中有个姑娘，就比如说啊，我阿姨她可能是最近认识一个小姑娘，觉得哎，这姑娘跟家里不很匹配，那他可能开这个话题。其实这种话题呢，就是你结婚了，他还会问你生了孩子没有啊，生了孩子那能不能生二胎啊，所以他这个话题是这种找话题。那最好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跟他说，哎，对，我最近在接触一个人，看看啊，希望大家祝福祝福我，话题就马上结束了。
听到了吗，约瑟夫？我现在在交往一个，
我想
祝福我吧。
对，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对象了，大家放心吧，放心吧。
不，你不能说你找到对象了，因为你说你找到对象了，他会催你马上结婚。你说我最近在接触啊，
哎，
因为你跟他讲你谈了女朋友，他马上就下一步要结婚，你结婚了你就上当，
因为已经迈了第一步了，就很快有第二步，对吧？但接触这第一步的一半，对吧？
我在接触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一种，因为我们是这个人文社会嘛，就他会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包括呢，就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一些生活的这种 ups and downs， 生活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有些颠簸，
对，有时候颠簸。那比如说那一年我可能经济上面有困难，然后你问我怎么样，那我可能不舒服。其实别人有时候是也是想关心，也是一种关心，或者说今年我做得好，他问我，我也会高兴。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事情呢，不要太较劲。但是包括还有，所以比如说到别人家里去吃什么，吃多少，我们还有就孟加拉人的一个讲究，到别人家里去，你不能就把你碗里的东西全部吃完，就比如说
啊，要剩一些，
剩一点。就比如说别人家里，比如说我到尤斯夫家里去，尤斯夫妈妈做了就他们那好吃的 munson。然后呢还有一点水果啊什么的，你不能想跟那个啥所有水果都拿过来呀吃完了啊，这不礼貌，稍微留一两个啊。那这种很多时候就比如说，其实这些规定呢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呢就是说刚好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就比如说360多天我是很自由生活，对吧？那刚好这一天呢我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我们长辈的或者是我们古人的一些规定啊，他这个规定上面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空手去别人家里。比如说我到这个尤斯夫家里去了，那知道他家里有个他老妈，现在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礼，我不能给他老妈啊，就比如说哎送个什么游戏机，那比如说他老妈阿姨是应该是我妈同一个级别的，那应该给他一个这种女士用的，比如说个围巾，送个围巾应该是合适，但这就是讲究的。你就比如说送个不合适的礼物，那又会变成被别人的笑话。 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压力。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其实你如果不学，你不能老觉得哎给所有人送同一种礼物，那也是一种没有长大的一个原则。所以这种也是要学习。我觉得过节的虽然说调整，但这些调整背后呢还是有个学习和接触的空间。
其实说实话，二位都提到了跟父母可能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挑战，尤其是未婚单身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其实我感觉挑战更多的呢是跟过去曾经老在一起玩有一定情感基础的朋友或者同学。那过年肯定大家说见面，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呢、或等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活动没有太多交集或者交叉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找话题是很累很难的。可能你的兴趣点在国际新闻，他的兴趣点在金融，他的兴趣点在社会人文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又想说话，又怕自己说的没人呼应回应，那可能就只能聊一些边边角角尬聊，有的人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通常来讲，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大家要想见面怎么办？那好，很简单，咱们这边现在接触少了吗？活动少了吗？咱先不聊天了，咱们呀多玩一下。所以比如说有些什么密室逃脱呀，春节档看电影啊，或者我们成群结队去逛庙会呀，我们先不想大家想聊什么能聊什么，我们先一起决定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呢，不管是跟自己的朋友同学，还是说跟自己的父母，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如果他们的身体腿脚都还可以承受的话，去外边出去看看电影也好，或者稍微的去玩一下也好，换一个环境。因为老在那个屋子里啊，大家在屋子里本身就得想聊一点，不能干着，所以尽量找一些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从而把一些话题的东西给它排除，这样就比较和谐，然后大家相处起来也相对来说很放松。当然刚才这个加利布呢提到了一点，就说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聊的这样一个点，就是春节在中国串门或者拜年呢，我们讲究也不能空手去，对吧？你要是带着相应的一些礼物等等的。同时呢，说串门或者拜年也需要有一定的勤快或者眼力劲儿，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个客人。约瑟夫，这一点你能明白吗？要有眼力劲儿，我当客人不能仅仅把自己当客人。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相似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刚那个加利普说的，他们吃饭呢可能会有剩一点，他不能完全吃光了，其实跟我们那边的想法呢，
对，咱们这边都是要吃干净，对吧？
必须吃干净。我们那里认为就是那个盆里的那个饭呢一定要吃光了，
对，代表你做的好吃。
第一是做的好吃，第二是不浪费，对吧？阿拉伯人也非常强调这个不浪费的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们那里你越吃多啊，家里人要请你吃饭的这些人呢会越满意你做的，或者愿意为你开心的，他认为你真的喜欢他们做的饭。所以我每次会回家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在我每次会让我吃很多很多，我每次会吃胖了。
就很多的中国朋友也经常会说，在中国过春节过新年就是一家一家的吃，中午吃完了晚上吃，晚上吃完了接着
吃，
对，就是全是吃。
然后呢我们有好多的习惯，也确实也类似于了，我们不能说空手去别人的家去做客，这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呢一般他会选择这些日子做他自己我非常会做的一些饭、
我们叫拿手菜，拿手菜，
对，拿手菜、他知道自己做的比较好吃的一些菜，他会选择做一个名单的，然后开始每天都做这些了。然后呢我们肯定会来好多个客人，他们是亲属啊，朋友们也好啊，他们会来吃饭了。他们吃饭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试。他现在也给他们做了这些好吃的，一直在等着他们的建议，或者意见，说，哎，我这个菜做的非常好吃，我特别高兴。然后做各种各样的甜品啊，咖啡啊，我们的咖啡也会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我们的咖啡也是一个评分的一个评价，这个家庭。他的饭呢和他咖啡啊他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家里，他们有没有文化背景呢，他们这有没有强调这个咖啡的味儿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啊，包括咖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让别人知道你这个家庭是挺好的一个家庭。我们的母亲非常会做，
就家庭的门面是在一杯咖啡当中的，
一杯咖啡。然后呢你尝着一杯咖啡之后呢，他等着你说话，他不会离开，哎，这个咖啡不错，他就等着你说这句话。 所以阿拉伯人非常强调这个环节。
其实翻译成咱们更深层次的话，就是你的家不错，挺有档次，你们家可以不差，是吧？是这个意思。
阿拉伯人认为这面子是在看这个咖啡杯里。
哦，所以以后要是去你家做客，你们家给我上了一杯咖啡，我不能喝完了搁一边，我必须得说话。
肯定的，不能，因为我站在你面前，我等你说这句话了。包括我妈妈在厨房也都偷偷的在听她的评价。
所以啊，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去做客的话，这个嘴要勤快。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的确，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过年有一个事情，到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当年呢，我的父亲邀请了一帮他的朋友来家里做客，那我的妈妈肯定要去做他的拿手菜。当时他刚刚很自信的做了一个菜，叫做拔丝白薯。有一阵特别流行这个拔丝白薯或者拔丝山药这样的菜，因为那个拔丝儿是很难，因为你要调那个糖汁儿。当你筷子夹起来的时候，那个糖丝就完全拉起来了。结果平常从不失败的一道拿手菜，那天居然失败了。
是不是紧张吗？
我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总之失误了，没有丝儿了，只是外边那个山药外边裹着一层糖皮儿。然后我记得那一桌子上那四五个朋友啊，就一直在盯着我父亲和我母亲的脸，然后呢一直在不停的，其他的菜都很好吃，但他们不说别的菜，就一直在说这个拔丝山药与众不同啊！哎呀，你看拔不出丝儿，但其实这个味道也是一样有的。您别嫂子，您别丢面子，您做这个菜依旧是拿手菜，很好吃等等的。所以就可见，其实不管是串门也好，还是节日期间，尤其是春节方面，在串门吃饭的等等的，除了道谢感谢之外，这相应的夸奖，咱这个嘴上的内容输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过年咱们这个和谐热闹，它不是一个主人单方面给予的，也是客人也是要配合给予的，要回馈反馈的。所以加利布现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春节与人相处交往，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远离现代科技，包括远离短视频的一个好时机，把咱们传统的礼貌礼节更好的保持，比如说谦逊有礼，尊老爱幼，体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春节串门也好，不管跟父母朋友同事亲属，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离开我们手机短视频的好机会？
就是认可这种传统节日呢，首先是给我们一个这种我们所说的和这个字啊，这个字的意义是非常深。那和是一个，就是说一加一等于是二，对吧？这是加和的时候呢，一加一等于是 N， 也是很多，所以就是和是非常重要。所以古人就叫和为贵。为什么和重要呢？因为你和起来才会反被反被的那个，就是幸福也反被，开心也反被，收获也反被。那现在回到这个 AI 呀、AI 很重要，就比如说手机啊，认可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终于有一天要知道，就是说我的根在哪里？难道我的根是我的手机吗？不可能，对吧？我的根在哪里？我的根就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那我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 AI 是现在我的这个生活需要，比如说我的这个竞争呢、职业的这个一些数据啊什么的，我必须要每天看很多文章。那手机啊或者电脑啊什么的，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帮助。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天天看这个东西会感觉很累，这个时候呢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充电。这个电从哪里来呢？和就给这个电，家人团圆啊，朋友啊什么的，亲戚啊什么的，包括关系好的人，这都是一样啊，会给我充电。
哦，其实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虽然有获得了很多的好处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我们尽量的不要忙着自己的我手机啊等等的。我现在也一直不断的也提醒自己，包括我都就是自由的时间也不要把它浪费这个时间一直拿着手机玩的，我会尽量的提醒自己这个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春节的相处指南，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性的或者机智的回复或者一些表达的话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先提醒自己把手机先放到一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年360天您都在自由着刷着手机，那咱们现在这一星期能不能先暂时的减少跟手机的一些时间， 不是说完全的排斥抛弃的，先减少一定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难道我们所有的快乐只能从短视频一遍一遍的刷出来吗？我相信在与人交往或者聊天的过程中一样是可以找到的。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嗯，这个跟长辈或者朋友之间的相处，除了提醒自己，咱们也得主动提醒一下别人，可能你不使用看手机刷短视频了，
妈妈爸爸在不停地刷，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对吧？但是这个涉及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有时候啊，你这比你年轻的人呢，比你年龄年纪稍微一点的，你可以这么说，你告诉他，哎，别玩手机了，我们现在在一起聊，你要尊重你的长辈们吧。但是如果说我妈妈，我妈妈在玩手机，我真的没法说这句话了，只能等到她自己意识到我们在跟她聊，然后她自己放弃这个手机。
对，所以你看，过年与人相处，不管是自己的亲人长辈还是朋友同学，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技巧和智慧的，对吧？好吧，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之如何与亲朋好友相处，那这一期话题先暂时聊到这里。 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春节呢更好的感知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温情，就像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点所说的，一年365天，总可以让手机稍微远离我们一些，远离我们的一些工作或者紧张的节奏，尽情的享受与家人团聚的这份时光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谢谢大家的收听，马斯拉，
感谢收听，再见，同路巴的小白。